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新的一年里，我还是第一次在讲台上和弟兄姊妹见面，所以再让我问候一声新年好。弟兄姊妹，每逢过年的时候啊，人们见面的时候总会说一些拜年话，除了问候新年好之外，最多的祝愿用语是什么？对了，是恭喜发财，或者还加上一句什么年行大运，比如说今年是龙年行大运，意思就是说呀，发财呀，光靠自己的努力勤劳还不够，还要有好运气。我不知道发财是不是你新的一年的最大心愿，请大家不要误会，想能发财是件好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财主也很好，相信我们中间就有很多的财主。圣经中呢，也有很多财主，有好的财主，也有坏的财主。我也相信财主能够进入天国的也不少，关键问题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财主？是做一个有智慧的财主呢，还是做一个无知的财主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无知的人呢，这里讲的无知的人呢，这个题目是取自于路加福音十二章神对一个财主所讲的话。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个无知的财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就像是在读一个圣经故事，觉得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呢，都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财主，更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读这段经文，那就错了。因为耶稣在讲无知财主的比喻的时候，他所教导的对象包括他的门徒。换句话就是，耶稣要教导今天你我这一群基督徒什么叫做无知的财主。更何况这五个字啊，所要强调的重点并不是财主，我们不需要争论到底拥有多少钱才算是一个财主。神不会定罪有钱的人，因为钱财是中性的，钱财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罪恶。无知的财主这五个字，最重要的是无知这两个字。不是只有财主才无知，不是只有钱人才会无知。如果有无知的财主，当然也有无知的中产阶级，也有无知的上班族，也还有许多无知的穷人。事实上，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并不是如何避免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财主。我相信每个人都想当财主。如果你的金钱来源是正当的，那么你能够成为一个财主，你应该好好的感恩，那是神的祝福。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不是要避免成为一个财主，而是要避免使我们自己落入圣经所说的那样的无知，而成为一个神眼中的无知的财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这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在你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思想过？ 如果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个财主啊，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他不但有钱，而且他还不随便的挥霍、浪费他的钱财。这样子的人呢，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好男人，是不是？你看他很会用将为将来预备，未雨绸缪，他很有思想，他很会规划。这样的人应该受到赞扬才对，但为什么神要称他为无知的人呢？是不是因为他太炫耀他的财富？但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讲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那里思想，他对自己的灵魂说，他并没有对任何人说，所以呢，说他并没有炫富。但为什么神称他为无知的人？如果人称他无知，很可能是出于嫉妒，但是神称他为无知，一定会有原因。从这段经文里边，至少我们可以找到四个原因。第一，他忽略了财富的来源，他忽略了要饮水思源。第二个原因呢，是他忽略了财富的责任，他拥有了财富，却不知道拥有财富同时也拥有了一个责任。第三，是因为他忽略了人生的目的。第四呢，是因为他忽略了为永恒预备。他的确有预备，他为了他退休以后预备，他为了他今生预备，他为了他明天预备，但是他却没有为永恒预备，所以他被称为无知的人。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拥有一些财富，那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要落入成为神眼中的那个无知的财主。到底如何来避免呢？让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财富的来源。事实上，财富这两个字从广义上讲，并不只是代表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财富。你有没有听过人讲说，我的智慧就是我的财富，啊，我的头脑中的知识就是我的财富，甚至包括你的学位，你过去所累积的健康的身体都可能成为你的财富。不管是什么，你有没有思想过你所拥有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显然，这个财主他并没有思想这个问题。这段经文说到这个财主的田产丰盛，为什么他的田产会丰盛？从圣经上下文我们看到，这个财主的田产丰盛啊，并不是因为他非常的努力勤劳。圣经也没有暗示说这个财主他非常的聪明，懂得做基因改造或者是品种改良，所以他的田产丰盛。从圣经原文和英文版本上，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他田产丰盛的原因。因为在原文中啊，这句话的主词是那块土，是那块地。那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就比较准确，说的是 the groundOf a certain rich man， 所以看到没有，主词是这块土，地土。那么是这片地给他带来的田产丰盛，而不是这个财主。凡在农村生过活过的人呢，都知道，一块好地，一片沃土，就会给人带来好的收成。那么这块地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片沃土，它为什么会肥沃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地是神创造的。一块地之所以肥沃，是因为它受到大自然的滋润，是因为它受到天上的雨水的浇灌。也就是说，它田产丰盛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位创造主，是因为神。我们必须要看到，世上所有东西的来源是神，但是这个财主他忽略了，他想到的都是因为我的功劳，因为我的本事，所以带来了田产的丰盛。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这个财主的生命中啊，有五个我的，是吧？你看他说，我的出产，我的仓房，我的粮食，我的财物，我的灵魂，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他所拥有的东西的来源。在这五个我的里面呢，实际上它是少了两个字啊，少了两个字，就是神给。他应该说是神给我的出产，神给我的粮食，神给我的灵魂，而不是我的。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忘记神呢？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说，这是我的智慧，这是我的恩赐，这是我的能力？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一切的来源都是神给的？生命中没有神，我们就会犯这样的错误。很显然，这个财主的生命里边完全没有神的存在，所以从这段经文你就看到他没有感恩的心。当他拥有了一切的时候，他东西多到一个地步，甚至连他的仓库都无法储存的时候，他没有感恩，他并没有要筑一个祭坛。那么作为一个犹太人呢，他得到了那么多的财富，按理说他应该筑一座坛来献祭，但是他没有，他想到的是要加盖他的仓房，他没有献祭，却拼命地在那里囤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生命里边完全没有神。一个没有神的人呢，就不懂得感谢神。有这么两个同事啊，中午一起到餐厅去吃饭，当这个饭菜啊摆上桌之后啊，一个人马上开始吃，而另一个人呢，却低头在那里祷告谢饭。完了之后呢，对面那个朋友啊就跟他说：“哎呀，你怎么还做这种事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我早就不谢饭祷告了，你不觉得这已经落伍了吗？”他说这话的时候啊，语气中还带着这个取笑的味道。那位谢过饭的老兄啊，听了他这话就对他说：“你知道吗？我本来也跟你一样的，吃饭前从来不祷告。直到有一天呢，我发现我家里的那只小狗狗啊，它吃饭也不祷告，所以我就决定我不要跟它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都知道，狗狗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神的，是吧？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从来不会想到他东西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不会感恩。那诗篇五十三篇呢，一节说到：“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圣经称那些心里没有神的人为愚顽人，为无知的人，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正因为他生命里面没有神，所以他想到什么东西，不管他想到什么，他想到的都是他自己。但是使徒雅各却这样提醒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搞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从我自己这个银行账户里面拿钱出去买来的，或者是我老爸给我留下来的。这种想法实际上也不完全是错的，但也只是对了一半而已。你必须要仔细的思想，你银行户头有钱，那是因为神给你工作的机会，让你可以赚到钱。你自己老爸可以给你留下钱，那是因为神让你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是谁给你这样的老爸？最后的源头还是神。所以我们不要说这是我的，而是要记得那是神给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避免成为一个无知的人是什么？我们不要忽略财富的责任。许多人往往觉得拥有财富是一个权利，所以呢，我愿意怎么花钱我就怎么花，而忽略了神给财富的同时，也给了你一个责任。这个财主啊，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东西多到一个地步，就是多到没办法收藏。你看到没有？在这段经文里边有两个字重复出现，就是收藏。东西多到如此地步，但他从来没有想到我要把它给出去，而是想到要收藏，再收藏。你想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这种错误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的错误，尤其是生活在美国呀， 这个富有国家的人，都是以囤积来得到满足，而不是从分享找到喜乐。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人家里面，你回去看看，你会不会看到你家的冰箱里面、车库里面或者是衣橱里面，我们囤积了多少东西？很多东西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在用。你看我们和这个财主有什么不同？他是换仓库，我们是换房子，我们是在换车库，越换越大。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以囤积得到满足，却没有从分享中得到喜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主耶稣要纠正这个错误。在主耶稣啊讲过这个比喻之后，接着他就教导说，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在这短短的两句话里边呢，我们看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多。但我们光看到多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是给，谁给？是神给。再一个就是托，托的意思就是神给你，就是神托付你。你不要把神给你的东西当成你自己的东西。换句话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而已。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主人。神给你我什么？神给你我什么？神给你聪明，神给你智慧，神给你恩赐，神给你财富，那是神托给你。你我只是一个管家，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管理好神托给我们的东西，按照神的心意来当一个聪明的管家。因为神还会跟我们取，还会跟我们要。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能者多劳吗？如果你把它延伸的话，就是有的人要多给。如果今天你是个强者，你要帮助那些弱者，因为神会向你要，神会向你取。有这样两个人，他们是朋友，也都很富有。有一天呢，两个人一起到餐馆去吃饭，他们点了一个全鱼套餐。吃过餐前的沙拉之后啊，这服务生啊就把两条全鱼端了上来。但这两条鱼呢，在大小上有一点有一些区别，一看就知道哪一条大哪一条小。当这个服务生啊放到桌子上面之后，其中的一个人马上就把那个小的鱼夹了起来，但是呢不是放在他自己的盘子里，而是放在对方的盘子里面。那么另一个人也很计较，他说，哎呀，你这个人也太精明了吧，你把大条的留给你自己，把小条的给别人，你这算什么朋友啊？那个人听了之后很不服气，说，那么你告诉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那个人说，如果我是你，我绝对会把大条的给你，小的给我自己。那个人听了马上就说，我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我不是就是照着你的意思做的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难伺候啊？所以弟兄姊妹，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其中的意思却是告诉我们，人往往是自私的。当遇到利益的时候啊，往往先想到的是自己，总是想多拿，想得到那大的那一部分。这是从人性来讲，但是对那些真正得着基督生命的人来讲啊，情形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的生命啊，在被基督的爱翻转之后啊，他们就不再是自私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啊，他们会先想到别人，跟大家，他们会先想到别人的。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南部有一个小教会，有一年在圣诞节前呢，牧师在讲道结束后就向会众报告说呀，下个礼拜主日我们会收一个爱心奉献。因为在我们当中啊，有一个家庭，他没有说哪一个家庭，只是说有一个家庭，他有缺乏，他有需要，我们要收爱心奉献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过一个温暖的圣诞节。那散会后啊，大家就各回各家。那有一家人呢，是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小孩子。当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啊，爸爸就对孩子们说啊，说今天牧师报告说啊，下个礼拜啊要收爱心奉献， 虽然我们家不是很富有，但很显然教会还有人呢比我们更需要，比我们更缺乏的人。所以呢，我们要用爱心奉献来帮助他们。等到下一个礼拜天呢，吃过早饭准备去教会的时候，这位父亲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钞票来说，这是爸爸妈妈今天要做的奉献。那两个小孩子马上就跑回自己房间里边，把他们平日积蓄下来的一些零钱也拿了出来，放在父亲的手里边，总共凑足了80块钱，放在一个信封里面，写上爱心奉献，到教会里边就投到奉献箱里边。那么那天傍晚，全家人刚刚吃过晚饭，忽然听到敲门的声音，开门后发现是牧师。牧师就把一个信封啊递给父亲说，这是教会给你们的爱心奉献。那个父亲呢接过来之后啊，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不知道原来父亲讲的那个有需要有缺乏的家庭就是他们家。更让他感到惊讶的还在后面，因为当牧师走了之后，他把那个信封打开数了数，里面的钱正好80块，就是他们奉献出去的钱。弟兄姊妹，你懂得其中的意思吗？也就是说，这个教会有一家是最需要的人，而这最需要的人就是奉献的人，因为其他的人没有做奉献。那么这让这个父亲是情何以堪呢？好在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当那两个天真的孩子看到以后，就问他爸爸说爸爸，为什么牧师把我们奉献的钱又退还给我们呢？那爸爸没有马上回答他们，却把这件事当作教导孩子的机会。他就说，让我们一起祷告吧。祷告完了之后呢，那么他就说，让我们来看箴言19章17节。那么这里说，看应该回来哈。这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然后就跟孩子们讲啊，你们看对不对？这个应许已经应验在我们身上了。两个小孩子听了就高兴起来，说，哎呦，爸爸耶和华的这个信用真好，没想到他会还得这么快。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故事中我们需要看到，不要忽略这个财富的责任，并不是只有有钱人，只有财主才有那个责任。如果你这样认为，你一定会忽略那个责任。为什么？因为你永远不会觉得你是个财主。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是叫这个 Eugene Burton， 他并不是一个有钱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学者，但他却是一个慈善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参考哈。他说 ：“It is when we forget ourselves that we do things that are remembered。”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只有忘记自己，你所做的才不会被人忘记。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才不会被神忘记。事实上，这句话里面有更深的意思哈。我们很多人都可以给，但是呢，给基本上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你可以给；另一个是当你没有拥有很多的时候，你也可以给。弟兄姊妹，你是否明白，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你可以给的意思，意思是说你没有忘记别人。而当你没有拥有很多的时候你可以给，那是因为你忘记了自己。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给。这个 Eugene Burton 他告诉我们的那个给呀，是第二个层次的给。就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给。给予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虽然神不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钱人，但是神却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那个权利就是我们都可以给，那个权利就是我们都有权做一个决定，决定我们不要忘记别人的需要。我们都有权利做一个决定，决定我们可以忘记自己。但是怎么样你可以享受这个权利呢？怎么样你可以使用这个权利呢？要使用这个权利，你就必须要认识财富的责任， 你才知道如何的使用这个权利。你如何要享受这个权利，那你就必须要忘记自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要避免成为一个无知的财主，就是千万不要忽略人生的目的。很显然，今天经文中的这个财主，他的人生目的就是安安逸逸吃喝快乐，这不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的人生目的吗？弟兄姊妹，你觉得吃喝一定会快乐吗？你觉得快乐一定要靠吃喝吗？一个吃喝快乐的人就可以永远的安逸吗？到底什么是你我的人生的目的？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要想知道人生的目的啊，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生命的价值。有一个哲学家说过啊，他说知道生命的价值，才知道人生的意义。就像一个生在王宫里面的王子，他就知道自己的价值，他的身价就是将来做国王，因此他就知道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治理国家，就是要带领百姓。弟兄姊妹，今天你知不知道你的人生的目的呢？在不久前呢，我看到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是说到一个人，他在 garage sale 里边买到了一个古董，这件古董啊是非常的有价值。为什么他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一个古董呢？而且是在 garage sale 里边买到的，就是因为卖给他的那个人不识货，他就廉价的就把它卖掉了。不识货，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古董的价值。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生命的价值吗？你识货吗？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人生的价值，所以你就贬低了你人生的目的呢？我们会不会犯这样子的错误呢？到底什么是你生命的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思想，到底谁来决定一个古董的价值？我们可能会觉得古董的价值也是由古董的市场来决定的，古董市场由谁来决定？最后决定古董价值的人叫做买家，是买家来决定古董的价值。一件古董再好，如果没有人出价，它就不值钱。所以说是由买家来决定古董的价值的。那么同样，我们生命的买家不只是，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取决于谁是我们的买家，我们生命的买家就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生命的买家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就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的生命的买家不只决定我们生命的价值，他还要决定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不是自己来决定我们人生的目的，不能像这个财主一样，他以为吃喝玩乐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动物就是这样子的，他不但吃喝，他还要拉撒睡，他才会快乐，而且他不但快乐，他还非常的安逸，直到有一天当他睡醒的时候，才发现他生命的最，这是他生命最后一天了，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他生命的价值。我们都只晓得这个动物是什么，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命，要看我们的买家。那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面荣耀神。那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谁是我们的买家？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的。是用什么样的代价？是用生命的代价。换句话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是耶稣用生命换来的。我们必须要了解生命的价值，我们才能知道人生的目的。那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在身子上荣耀神，不是只是吃喝快乐。但是你也可以以吃喝快乐来感谢主哈，吃喝快乐呢也可以荣耀神的。如果你今天能吃能喝，然后你身体很健康，你精神快乐，你就可以更好的服侍主，荣耀神。如果你 这个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到你家里去喝茶吃饭，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不也一样可以领人归主，可以荣耀神吗？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像那个财主一样忽略人生的目的呢？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无知。好，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要避免成为一个无知的财主啊，那就是不要忽略为永恒预备。那从今天所读经文，我们看到这个财主自己对自己说完了那段话之后，然后主耶稣话头一转就说，神却对他说。弟兄姊妹，你我跟自己说什么话不重要，我们必须要听神怎么说。我相信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都会在那里自己思想啊，自己规划，都会在心里自言自语。我可以跟大家说，你对你自己讲什么不重要，人对你说什么也不重要，我们必须要听神怎么说。你的计划必须要跟神的计划对齐。神在这里对这个财主怎么说的？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有两个字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两个字就是今夜。你知道什么叫今夜吗？今夜就是没有明天。我们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明天看作理所当然。每一天都会有明天，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明天。我曾经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上班族，他的收入并不是很高，但是他非常的勤奋。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啊，他就一直不断地为将来退休做准备。他省吃俭用地攒了一大笔钱，他就把这笔钱呢当成头款，买了一套房屋，然后租给人去，租给人家赚钱。这我们湾区有好多这样人这样做的啊。那几年之后呢，他又买了一套房屋，因此啊，他每天呢工作得非常辛苦，在周间呢，在白天去上班，周末和晚上呢，常常还应这个房客的要求去出租房那里去修修补补，最后啊，终于啊，熬到了退休那一天。其实早在退休前，他就已经想好了自己的退休计划啊，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安逸的过日子，但没有想到他退休之后没有多久，自己就得了癌症，而且是癌症晚期，没有多久他就死了。弟兄姊妹，这里说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不只是这个财主要回答的问题，这不只是我认识的那个朋友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到底在预备什么？我们可以为我们退休预备，为我们的儿女预备，为我们未来的人生有很好的规划，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为永恒预备？这是神提醒的这个问题。在20世纪啊，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弗洛伊德，他是一个犹太裔的德国人，大家都尊他为精神分析学之父。他写过很多的书，非常富有哲理，寓意很深刻。他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水手啊，在海上遇到了船难，其他的人统统都死光了，只有他一个人幸运地抓住了一块木头。最后呢，海浪呢就把他呀飘到了一个孤岛上。这个岛呢并不是一个荒岛，上面是住着一些土著的。那这些土著啊，看到这个人呢大难不死，就以为他一定是一个神人，于是呢就把他抬了起来，放在了宝座上面，尊他为他们的国王。那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呀，是吧？真是太好了。那这个人简直高兴死了，心想我不但没有死，而且我还当上了国王，我一辈子我都没想到我自己还有一天能当王。所以从那天起啊，他就在那里吃香喝辣，每天过着快活的日子。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他发觉不太对劲儿，他开始心里就嘀咕了，他说在我当王之前呢，一定还有其他人当王啊，是吧？那这些王都是谁呢？他们后来都到哪儿去了呢？于是他就开始暗暗的查访，就发现呢，在他之前呢，确实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当了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当这些土著啊发现他不是很灵， 发现它并不能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把它废掉了，就把它流放到附近的一个荒岛上去，最后呢就让它自生自灭，饿死在那里。当这个人呢知道真相之后啊，他心里就说，那我得赶紧做预备啊。于是呢他就在他还可以发号施令还可以说了算的时候啊，他就派了一些工匠哈，到那个荒岛上去盖房子啊，还派了一些农夫到那里去开拓去种植啊，还养猪养鸡，是吧？他心想啊，等到将来有一天呢我也被流放的时候，是吧，我可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不再是一个荒凉的地方，而是一个很富足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否也可以提醒你我啊，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那么今天也许你觉得你活得像个国王一样，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可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为永恒预备，确定将来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富足的地方。最后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做了一个这样一个结论，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样是哪样？难道是因为在地上积财吗？如果你在地上的财产，你有很多的财产就会这样吗？不是的。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跟这个财主一样的无知，但是那个无知的重点并不是你在地上有产业，那个无知的重点乃是因为你在神面前一无所有，你一点都不富足。弟兄姊妹，你可以是个财主，你可以在今生富足，但是你必须要想到你的永生，你在永恒里面也必须要富足，你在地上富足，你在天上也必须要富足，你在人前富足，你在神面前更需要富足。过去我回中国有机会啊，去探访一个弟兄，我跟他很熟，到他家里啊，是他非常的高兴，热心的接待我呀。他对我说，你每次回来一定来我这里，不瞒你说，从北京到深圳都有我的分公司，在上海，在成都，在昆明都有我的别墅，你一定要来。那么这个老兄啊，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哈，但是他每天都忙着做生意赚钱，已经是很少没有时间去教会了。有人称这种人是风和日丽的基督徒。你知道什么叫风和日丽的基督徒吗？这里边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他风和日丽的时候他才来教会，刮风下雨或者下雪天他就不来了，有事忙他也不来了。只有有空的时候或者心血来潮的时候才来教会露露面，这就叫做风和日丽的基督徒。另外一个意义，风和日丽的基督徒啊，就是他的人生必须风和日丽，只要碰到一点困难，碰到一点挫折，碰到一点风暴，他就抱怨神，他就再也不来教会了。这样人我们都见过哈，这种的所谓的基督徒就叫风和日丽的基督徒。而这位老兄呢，后来就变成这样的，属于这一类的了。当我听完他说他到处都有产业有别墅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说他。但是分别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还是要提醒他，我就诚恳地问了他一句，说，我说我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在中国各处都有产业，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在神那里你有多少产业呢？你有没有思想过在天上你有多少产业？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思想，到底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富足的人。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不会在这里夸口说我是一个财主，但是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富足的人。好，感谢主，我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经文呢和大家分享这些，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是一个充满试探和诱惑的时代，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落入到那种的安逸享乐的时代。 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的话常常的提醒我们，更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一段话提醒我们，就要在你面前做一个什么样的富足的人。主，我们不仅仅在今生富足，我们更要在永生富足，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仅仅要在人面前富足，我们更要在你里面富足。主啊，就求你的话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安逸的日子生活里边，常常为永生预备，为将来预备。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的话宝贵，让我们常常存记在心，让我们在世能够过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我们这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